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08页，第三行。课题断烦恼，经文只有一句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。前面的第一段是学法门，这第二段断烦恼，第三段成佛道，第四段度众生，四弘誓愿。学法门里面有一句话最重要，如法修行啊，说我当奉持如法修行，这是说阿弥陀佛在因地没有成佛之前，出家做比丘，在老师世间自在王佛前面发的誓愿啊，慈悲心特重，心量特大，真的四弘誓愿第一愿他做到了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度人一定先度自己，经教理佛书，自己未度要想度人无有是处，没这个道理。那么要自度，先要学看破，然后才能放下，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怎么才能看破呢？要学经教，经教帮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真相明白之后才知道应该怎么做法啊。这个问题在今天说它做哲学问题、科学问题啊，所以整个佛法说的什么啊，诸佛如来、释迦如来说的什么，我们把它总结，不外乎五门，对初学，佛跟他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小乘经典里面说的最多，大乘教里面讲哲学，讲科学啊，要说明宇宙人生真相，说明宇宙怎么来的啊。宗教里面说宇宙是神造的，佛教不是，佛教告诉我们，宇宙是从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从这来的。所以经论当中常讲，无明不觉 生三息，境界为缘长六处。啊，中国道家讲宇宙的缘起，他讲太极，太极无有形象，真有这个东西，叫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万物。啊，说的也很有道理。毕竟大乘经教对这个问题讲得透彻，讲得详细，代表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我们曾经修过，贤首过世，可是学习华严的论文啊，修华严奥旨，望经还原观，这一篇东西现在的博士论文，你看看，那么大的一部华严经，他用最少的文字，一共只有六段，就把宇宙人生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这是真实智慧，这是真正的学问的啊！从哪里来的？宇宙有个本体，哲学讲本体论，但是哲学里面提出这个本体，本体没讲清楚啊，在探讨这个本体。说法很多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啊，是他自己见解。佛法是真正找到了啊，佛是怎么找到的？用内功，现在科学说本能啊，人古人有一种本能，他能见到一般人见不到的东西他能摸着一般人摸不到的东西啊，这个东西佛教他做自信，叫他做发现，叫他做真如，叫他做法身、法界，还有名词几十种之多，全是说一桩事情。一桩事情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设这么多的名相？那个用意就是叫你不要着相，怎么说都行，别着相。着相全错了，不着相全对了。佛法的深妙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决定不能执着，念佛法都不可以执着，不执着是真佛法，执着了就假的了，马上就变质。那为什么呢？你着相了，你起心动念了啊！今天这个地方讲断烦恼，烦恼确实是生死根本，烦恼是因，生死是果。你来投生是烦恼来的，你死亡也是烦恼去的，你永远离不开烦恼啊！如果你离开烦恼了，生死就没有了。生死不是人的， 这些要很细心去观察，很细心去体会啊，佛经里头字字句句都是真理啊，字字句句都从真性里头流出来的。学佛难，真的，这个世间找不到几个人学佛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佛法，中国古圣先贤的法，怎样才能够听得进去？就听得懂，怎样才能看得懂？要没有心，没有妄心才行。为什么？佛圣他们的言语，他们的文字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的，不是从阿赖耶识啊。我们用妄心呢，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妄心，这个跟佛跟圣不相应。所以你用阿赖耶识去认识佛法，那就全错了。把佛法当作一种常识来研究了，知识来研究了，佛法里头没有知识。但现在人所说的佛法有智慧啊，智慧能解决问题，知识不能解决。今天人心坏了，世界乱了，有知识的人很多，他们解决不了问题。我见过的很多，啊，只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太少了。佛菩萨有智慧，应该说学佛的人有智慧。学佛要用真心的，不能用妄心的。啊，大乘经教一开头就教你发菩提心。菩提心一发，烦恼就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？菩提心的体是真诚。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教给我们，啊，菩提心的体是至诚心。真诚到基础啊！啊，菩提心的用，就是至诚心起作用。作用有两种，一个叫自受用，一个叫他受用。啊，自受用啊，叫身心。古德注解上给我们说的。什么叫身心？身心是好善好德，关键在那个好，真正爱好啊，好善好德啊。他受用是真诚心待别人，是个什么样？是大慈大悲啊！大慈大悲就是大爱。爱为什么称为慈悲呢？用世间爱里头有情执， 所以佛不讲爱，佛讲慈悲。慈悲是从理性为基础发出来的。世间人这个爱啊，是情之里头发生的，那个情的根没有断。啊，情是迷惑，是染污，这个点没断。所以佛不讲爱，讲慈悲。啊，慈悲跟爱在表现上完全相同，根源上不一样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也就是慈悲是从真诚心为基础，真诚心里流出来的。啊，世间人这个爱是从他的情执的，啊，父子兄弟的情执作为基础，这个不相同的。啊，表现可能是一样的，那个根源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菩提心了不起，菩提心真实，那个爱是真的爱呀，不是假的。世间人那个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它会变的。啊，我们看男女相爱，啊，相爱就结婚了，结婚没几天又闹离婚了，两个分手了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佛菩萨爱是真的。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对提婆达多，啊，学佛对于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迹要观察仔细，要了解，要向他老人家学习。他的一生呢，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挫折重重啊，提婆达多就是最大的冤家对头，偏偏又是堂兄弟，啊，提婆达多嫉妒的心非常严重，他自己本身也非常聪明，啊，他对于这个堂兄啊，他们兄弟八个，堂兄弟释迦牟尼佛是大哥，他对大哥不服气，认为自己超过他，啊，他出家了，也是以他大哥为老师，但是出家之后搞小团体闹分裂，哎，他想把释迦牟尼佛推翻，自己作福，有这么大的野心。啊，不但有这个心，他有行为啊，他真的障碍啊。啊，他也讲经说法了，毁谤佛法，让人听他的。啊，触佛身学的典故从他来的，因为造的罪业太重了，真是老天爷惩罚他，啊，让大家看到了，这个大地裂开了，他堕下去了，堕地狱了。啊，那么佛是用什么心对待他？佛是用对待自己的心对待他，没有一丝毫怨恨，没有丝毫报复，啊，真正爱他，把自己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，希望他在地狱少受一点苦， 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，提婆达多堕阿鼻地狱，在阿鼻地狱里的生活像在逃离天一样，确实是在地狱，但是你的生活像逃离天一样享受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他成就了佛陀，忍辱波罗蜜，成就了佛陀无尽的慈悲。这从上面看，就从这桩事情看，让大家对佛的时候尊重敬仰，那个心达到极点，等于说提婆达多表演让众生看到释迦牟尼佛没有一点点怨恨心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所以他用清净心对待，用平等心对待，决定没有迷惑，决定不生烦恼。啊，烦恼就是七情五欲，佛没有。啊，实际上就像舞台表演。提婆达多表演一个丑角，表演一个坏人，做得很像，很逼真。这台戏唱得好圆满。你要把这个通通看清楚、看明白了，你会哈哈一笑啊！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！啊，人生就是一台戏。啊，佛给我们表现表演正面，魔王波旬给我们表演的是负面的，都唱的好角色。波旬也是菩萨化身的，也不是凡人的。啊，他从负面显示你的心得。啊，世尊是从正面显示。他从负面现实让你反正两面都看到，你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了解了，完全明白了啊，所以你就晓得要怎样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那就是依教奉行啊。佛所教给我们，我们得真干了啊！佛法之难，难在哪里？没有真干的人。那么真干的人到哪里去找？找自己，别找别人。找别人你会大失所望，你找自己就对了啊！不求别人，自己成就了，慢慢影响别人。影响不要有影响的心，存一个影响的心错了，你还有妄念，你还有染污啊。这个影响是自然的，经上常讲法而入世，真的不是假的啊。你是纯真，你才能影响人。我想影响人，这个心就错了，你就影响不了人，你还个妄念存着。那个妄念是假的啊，这一点点假把你的真全破坏了啊。那么今天讲断烦恼，从哪里断起？早年张家大师教我，我也是提出的问题，从哪里入门的？ 啊，那个时候我刚刚学佛，接触佛法才一个多月，还不到两个月。啊，我的佛法是方东梅先生传给我的，我跟他学哲学。啊，他为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。啊，上课是在他家里上的，学生就我一个，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。上午9点半到11点半，啊，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，我从这里入门，啊，从哲学入门，啊，就不是从宗教入门。老师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老师告诉我，这话很动听的，很动人的。啊，我就这样入门了。啊，但是要追求啊，这哲学最高峰从哪里下手啊？啊，那有这个殊胜的缘分。啊，老师给我讲这个课程，大概两三个月，我就有机会认识张家大师。啊，接受他老人家指导。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第一天见面，第一句话提的问题，就是佛法这么好，没想到，有没有什么方法，让我们很快就能够契入境界，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。那个时候年轻的，我记得我26岁，我的问题提出来，大师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我们对看了半个多钟点，一句话没有，整个房间非常清静，听不到一点声音。啊，半个多小时之后，他说了一个有，我在等他开始，他说有，我们的心就动了，啊，振奋起来了，他不说。停了6-7分钟，我们又静下来了。他就告诉我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他说话的声音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说。这个很深的印象，我们一辈子不会忘记。10几年之后，我才想起来，这个教学法高明。他为什么不说？很容易的两句话，为什么要我等那么久？啊，二是什么？年轻人心浮气躁，心浮气躁听东西，所以这边进去，那边出去了。 啊，一定要等到你浮躁的这个心念完全平定下来，他才跟你讲。我跟大师三年，也是每个星期见一次面。啊，他有时间，他给我2个小时。如果有客人多的话，至少会给我1个小时。对我非常爱护啊！啊，每个星期一定要去，不去，他会打电话给我，叫他的副官打电话给我，为什么没有来？是不是生病了？很关怀，搞得我不好意思，不能不去。但用这种方法逼着我去。啊，就我学佛的基础，完全是他奠定的。啊，最重要的。心地清净、真诚，具足恭敬信心，你才能得到东西。啊，那么现在人就是真的幸福洗澡啊。我这个幸福洗澡比一般人还好一点呢，他都要这样子训练我。啊，那么现在这种人找不到啊！我这一生没遇到过啊，头脑清楚、冷静的人啊，知足成净，应足常熟，一分成净得一分收获，十分成净得十分受用。没有诚信的佛菩萨来教得不到啊。啊，看破就是了解事实真相。真相明白之后你自然放下了。啊，那真相是什么相？华严观上讲的很好，这华严经上说，华严经的精华，贤首过世为我们提炼出来，这是真正之宝啊！啊，从一体，这一体真的，一直到今天，全世界哲学家没搞清楚。所以这时候不能向上提升啊，这个题找不到啊，啊，假立个名称，自信清净圆明体，啊，这一句7个字，慧能大师。见性的时候所说的20个字，可以说就是这一句的解释。啊，自性。在后头5个字，清净圆明体。啊，你看六祖能大师的解释。第一句说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第二句话是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了。这是体，体不生不灭。本自具足，那是语言呢、啊，圆满，那没有欠缺。啊，具足什么？华严经上佛说，一切众生。借由如来智慧的相，就是具足这些，具足如来智慧， 居住如来正能，居住如来相好，统统去除啊，这原的意思啊。第四句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真心不动，妄心是动的，真心不动啊，妄心是迷，真心是聚，聚就是明，放光啊，普照法界。啊，幕后一句，能生万法。那么万法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，谁能够看出来？诸佛如来看出来了，法身大士看到了，法身大士以下没看到，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啊！自性清净圆明体就是哲学所追求的本体，没有一个哲学家能把它说出来。尤其像贤首过思这种人，啊，整个宇宙就他从他来的，他不生不灭，他是真的，他没有现象，所以说他空，叫他做真空。为什么？他没有物质现象。没有物质现象，我们的五根缘不到。你看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这是物质。物质的缘到物质，它不是物质，缘不到了。啊，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不是精神现象。精神现象是见闻觉知，这是在觉的状态之下称见闻觉知。迷了呢，就不叫见闻觉知了，迷了叫受想行识。受想行识四个字两物，见闻觉知四个字清净，染污了啊，通通圆不到啊！那是心想不到它，思想眼耳鼻舌身圆不到它，它真在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就在眼前，就在当下。啊，所以叫他说真空啊，真空不空啊，他真有这些东西，但是这些东西他没有现象啊，非物质，非精神，也非自然啊，真存在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就是圆不到。啊，他遇到缘了，他能现一切法。对，遇到缘了，就其二用。你看，从一体其二用。这个二用呢，第一个依报出现了，第二个正报出现了，依正庄严，这两种作用。啊，依报是什么呢？法界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无量无边、无尽无数的诸佛刹土， 一真庄严，都从它变现出来的，从这个体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体能现，能生。啊，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要真宝啊，除自己之外都叫做一宝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的真宝不能当看作有情众生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自己。一切有情众生是我们依报里头的有情，物质环境是依报里面的这个无情的众生啊，情与无情啊，山河大地树木花草这无情众生啊，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植，这句话不好懂啊！啊，一切有情众生同源种植是成佛啊，能讲得通啊，他有前世啊。啊，他有佛性呢、啊。凡是有佛性的，皆当作佛。这大乘教上讲的。啊，因为有情，在我们的境界里头，不处于六道轮回。啊，他造的罪业重，多个身变成蚂蚁。变成蚊虫，甚至有更小的变成细菌，那都是有生命的，很小肉眼看不见，放在高倍显微镜里头看见了，啊，我在台湾治牙周病，以前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牙周病，听人家说不晓得什么叫牙周病，啊，刘医生从我牙齿牙根那个地方，我看到有一条黑黑的，那很脏，那个脏东西，他用针挑了一点，啊，这个黑的东西，脏东西挑了一点，放在玻璃片上，把它放在显微镜底下。啊，显微镜跟电视结成全线，让我在电视荧幕上看的画片，看到什么呢？像粪坑的蛆一样，都在动，密密麻麻。我说这什么东西啊？他告诉我，这就是你刚才牙齿掉了，我说你这放大多少倍呀？3600倍，看到了，想去去去了。哦，这个才知道，吓到了，这么严重，就是这些细菌把你牙根呢咬坏了，吃掉了。对，我才懂得什么叫牙周病，就是刷牙。不是刷上面，也不是刷下面，最重要就是沟。哎，那个脏东西把它刷干净就对了。你看那个沟黑黑的，那就叫牙周病。我才懂得了，肉眼根本看不见呐、啊，放在显微镜下的时候，就像那粪坑蛆一样啊，啊，满的 没有空缺的。他告诉我的，太严重了。他说你这个牙周病应该十年前就要治了。啊，他说你幸亏讲经，佛菩萨保佑你，要不然你牙齿全完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呢，讲的呢，这是念力了。我们没有想到，所以他没有产生严重。啊，我们天天想到佛，没有想到病。如果想到病啊，那牙齿就会掉光了。啊，所以念力的关系不可思议。啊，念力对于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一个人心情好，啊，心地善良，没有恶念，他纵然有病不严重，没事情。啊，如果天天想到病，天天想到我的病怎么治啊，这个病会越来越严重。啊，这就是佛经上常说的相由心生。色由心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智心一处无事不办，这都是佛说的，这话非常重要啊！啊，所以不要念病啊，身体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随他去吧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你什么事都没有。啊，你念病好，念病坏，对于病，等于说，都给他营养，让这个病不断在发展。你根本不去想他，不给他营养，那个病就死掉了，自然没有了，不是奇迹。这佛经上有道理，哪里是奇迹？啊，你得别理他。不要把它当回事情啊，身体有很好，有一天念一天佛，哎，哪一天没有了阿弥陀佛就接我走了，你看你多自在啊。啊，一切交给阿弥陀佛，自己不闻不问啊，我何一天如今一教奉行，快乐无比啊。啊，那么你自然健康长寿啊。啊，我也没有求健康长寿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，那个时候我在台中修楞严经。啊，大师跟我说：“将此身心奉陈茶，实则名为报佛恩，一切交给佛照顾。”啊，一生。都得到佛的照顾，自己专心修学，专心弘法。啊，对于自己其他的，不要动一个念头。佛照顾，这个好，我听得很开心。那我不就没事了吗？啊，我就正发这个心。啊，就非常感谢老师。啊，教我这个办方法了，真的，方东梅先生所说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享受到了。啊，就是什么心都不要操，什么念头都不要有。啊，不要为自己去打算，啊，不要为自己去经营。啊，环境、顺境好，逆境也好。没有一样不好，为什么佛安排的还能不好吗？啊，顺境里面不起贪念，逆境里头不生怨恨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 这就是用真心，用菩提心的。菩提心发了之后，就是生活，就是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通通用这个心。啊，一切境缘佛菩萨安排，多自在呀！啊，修行在哪里？就在生活上。离开生活，修什么行？啊，老师教我放下，放下什么？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。啊，于一切法不执着了。清净心现前，不分别了；平等心现前，不迷惑了；觉心现前，就是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的条件，心净则佛土净，跟极乐世界才产生感应呢。染污的心不感应，分别心不感应，迷惑的心不感应，谁能把不感应的东西放下？放下的真正的弥陀弟子，没有放下假的啊。假心假意念佛怎么能往生啊？我在台中李老师常说啊，他不说别人，是我们莲师自己的莲友，一万人的念佛人，真正往生的只有三五个。老师在的那个时候，现在差不多四十年了，现在大概是一万人念佛的五人呢，往生只有一两个，那个时候还有三五个。唐朝时代，我们净宗祖师善导大师所说的念佛人，万修万人去。那个时代，到今天，一万个人修，只有一两个人去。什么原因？没有用真心，全用的是妄心啊！没有放下，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，不能往生的原因就在这里。啊，佛给我们讲真相。像还原观上所说的，体是空寂的，了不可得；相呢，像是幻有，像是生灭的，像是无常的，根本就得不到。啊，《大般若经》，我看了一遍。得出一个结论，他说什么？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世尊当年在世讲了22年，就说这种事情。 啊，这一段事情真难。我们虽然得出这个结论，这时候我还在台湾求学的时候，是没错，没有说错，可是真正的真实境界我们没真的不知道，所以纵然得出这个结论，能结不能显呢？啊，但是这些事情总是摆在心上，禅宗叫疑情，不是怀疑，就是这个问题没解决，啊，没得到证据，直到最近这三四年，这问题澄清了，解决了，不再怀疑。啊，怎么解决呢？看到现代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，对我们有帮助了。啊，这些量子力学家真的也很聪明，啊，我们一般人就很厉害。他能把无知现象搞清楚，那佛经上的物质现象一句话四个字说破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个相就是物质现象啊，还包括精神现象，主要是物质现象皆是虚妄，不是真的，我们看的全是真的，怎么是虚妄的？啊，这些量子力学家里头，有一些人专门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，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，分析的方法。佛经上是举的比喻，是牛毛尘。啊，牛毛比较粗啊，一根牛毛顶尖上有一粒尘土，那我们知道彼此都有吸引力，它在这个毛端上它不会掉下来，啊，倒过来它也不会掉下来，啊，它有地心吸力，它也吸力，啊，彼此相吸，就很小了，把这一粒小尘把它分为七分，七分之一叫羊毛尘，羊毛尘再分七分，七分之一叫兔毛尘，越分越细，啊，分到最后不能再分了，叫极微之微，啊，极微之微，小到不能再小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就物质就没有了。佛经上有这种说法，科学家使用这方法啊，那我们知道80年前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科学发现原子，认为原子是物质里最小的，啊，第二次大战4年半，最后是用原子弹结束的。那么这个80年当中，科学进步可以说突飞猛进。为什么呢？机器越来越精密，这仪器观察仪器，啊，实验的器材越来越进步，啊，能够帮助他把原子打破。 看看什么东西。原子叶一分给它分裂开之后，哦，看到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。啊，这个都是很小的东西，肉眼看不见的。佛经上所说的阿罗汉的天眼能够看到微尘，在我们想的微尘可能就是原子。那么原子再分的时候变成粒子，啊，粒子有五六十种之多，啊，粒子再分析就变成夸克，啊，也有很多种。那么这些东西大概都是佛经上讲的色聚即微，啊，它是色法，色聚集在一起的，很微细的，啊，最后的是分到是即微之微，色聚即微再打破的时候就即微之微，即微之微就不能分了，再分就没有。啊，那么科学家把极微之微找到了。啊，极微之微，佛经上讲，八地菩萨才能看到。啊，现在科学家在特殊高倍的这个显微镜之下看见了，把它打破，打破之后物质没有了。啊，那就是佛经讲的极微之微。再分就没有了，物质没有了，看到是什么东西呢？是念头波动的现象。所以科学家恍然大悟，物质从哪来？物质念头生的，这不就是佛经讲的吗？相由心生，啊，色由心生，不就是证明了吗？费这么大力气干呢？佛三千年前佛早就讲过了，这让我们对佛五体投地 啊佛怎么知道的？这科学尖端科学，但是念头从哪里来的呢？科学家看到了，念头有生命啊，生命他说没有理由，突然蹦出来，立刻就没有了。那这个现象楞严经上说了，当初出生随处灭尽，我们对这些话呢才有个清楚的概念啊，以前很模糊啊，读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深般若波罗着力了个深字，那是很深的禅定啊，禅定生慧呀，慧就马上就了解了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，圣人生禅定的生的智慧啊，把宇宙的缘起看到了，啊，所以娴熟过世的还原观要没有现代科学的一个来解释，很难懂。啊，以前我们有五蕴皆空，搞不清楚啊。啊，古人的解释都很模糊，我们都认为啊，用身来解释。色受想行识，色是我们的身体，色身物质现象，啊，受是感受。有苦乐有喜事的感受啊，想是思想，想前想后，想过去想未来，这是想，行这个念头继续不断，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，前念灭后念生，这是行啊，识是这一些所有现象的本体，这个讲法几个人能听懂的？那我们除了这个讲法没得讲了，这一样画葫芦啊！啊，直到近代量子力学报告的时候，我们才真正把它搞清楚了。 那无蕴皆空是说什么？是说宇宙万有那个一念不觉出来的最微细的东西，最原始的，物质现象跟意念的现象，那么科学家称这个最小的物质，我们佛经上说极微之微，他们的名词叫微中子，微中子有多大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，聚集起来100亿个。它的体积等于原子里面的一个电子。换句话说，阿罗汉看不见。这么小啊！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就在我们面前的，我们决定没有感觉，他就在面前，就没有感觉。为什么太快了？这些事情，我们在经典上读到，好像是在大集经里说的。里面我们看到，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。佛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几念几相是也？佛提出这个问题，心有所念，一个人七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念？有多少相？相是物质现象。有多少识？识是一念头的现象，弥勒菩萨回答说：“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百千是十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。”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，念念成形，形是物质现象，形皆有识。每一个形里头都有识，那就是受想行识。这个被现代科学家证明了，所以科学家承认。近代400年的科学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，造成今天的混乱。这个错误方向是什么呢？就是二分法，把宇宙之间一切法分为两分，物理心理，叫物理学跟心理学，这是绝大的错误。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心跟物不能分，它是一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它是一，它不是二。只要是物质好的，换一句话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整个宇宙是个有机体，它是有生命的，它不是死东西。只要是物质都有受想行识。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，水是物质。试验出来，他做了十几年了。水会看会听，懂得人的意思。 那试验几十万次，真正证明的，他在联合国做了好几次报告。现在世界科学家对他的研究承认，我们在台湾高雄刘医生搞了一个实验室，也在做实验，做得很成功，成绩我觉得不输给东京的样本。他们用的这个仪器比他高，江本博士的显微镜是250倍。他们现在有显微镜的时候比的倍数高很多，做出的效果我看到了，很好。其实物质，什么物质？不单是水，泥沙，只要是物质现象，我们身上这个汗毛，这都是物质，通通都有色受想行识。这一下子我们才把五蕴搞清楚了，五蕴皆空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就是量子力学家讲的，这个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完全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，这个波动现象就是阿赖耶的业相。这个里面有精神现象，就是阿赖耶的转向，就是瓦纳识。有物质现象，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阿赖耶的相分。我们才念头才搞出来了，以前想不通啊，这科学帮了大忙啊。科学家现在承认佛学了不起。现在他们怀疑怎么师父怎么知道的所以就想应该人有一种本能，古人有本能，现在人把本能失掉了，这个话说得很正确本能是什么呢？定慧，人心清净，因为在定中空间时间都不存在无量界前就在面前，无量界后也在面前，他没有时间，所以他能看到宇宙的开端怎么来的，再说出来了。所以佛经高等国学，高等哲学，这一点都不错我们从哲学，从科学入佛法，一点迷信都没有。美国有个修兰博士，他用意念为人治病，治好了几千人呢。不要用药。不要打针的，完全用念头他到我这儿来过，我们怎么不相信他，还去找医生？为什么不知道用意念？这原因是什么呢？信心不足。信心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对他了解不够透彻，就道理了解不够透彻。如果真正了解透彻，信心就足，病自己可以治，还可以帮别人治。他到我们摄影棚的餐馆，告诉大家，这个桌子他会看，会听， 会懂得人的意思
啊，
地板也会听，墙壁、天花板，没有一个物质现象它不会看、不会听、不懂人的意思，没有一个，多可怕啊！我们中国古人讲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它不到三尺啊，三尺太远了，你起心动念的没有一个物质不知道啊。啊，法身没有相，法身变一切法，那法身什么？所有一切现象就叫法身。啊，是我们迷呀，见不到啊！啊，一切现象是生灭法。为什么是生灭法？他有阿赖耶在里头。阿赖耶不能生，也不能现，但是他能变。阿赖耶跟自信一合起来了，这个物质现象就会变，就产生变化。如果阿赖耶所现所生的这个现象没有阿赖耶的话，那是什么境界呢？就是十报庄严图。十报庄严图没有阿赖耶，为什么？通通转识成智了。所以他没有阿赖耶，他永远不变，寿命无量，色相不变，年年年轻，他不老，不是他不变。这个道理我们才真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。啊，搞清楚搞明白要落实啊。要儒教修行啊，这个话太重要了。儒教修行首先相信自己，要努力再去读大乘经，所以这个经啊要专搞一门。不能搞太多，搞太多你搞砸了，搞乱了。啊，我在台中的时候，没有出家之前，跟老师学了15个月，台中住15年，学会13部经。啊，那时候是小部经。13部我都能讲，还讲得不错。啊，所以我一出家，白胜法师就请我教佛学院，三藏学院。啊，学生3年毕业，6个学期，我1个星期讲1部经，教学生1部经。把他们教毕业了，我所学的只用了一半，还有七种没用上。我那个时候就很感慨啊，佛学院学不到东西啊，李老师那个为什么学那么快，1个月学1部，士气高昂啊，真欢喜 啊为什么有成就感呢、啊、1个月学会1部啊。佛学院念上1年，好多个课程一样都不精，完全学一些皮毛常识，不如一门深入。李老师教我们只准学1部，学2部不教你，一样一样学，一样学会了再教一样。那个会的标准是上台讲给他听啊，他在台下听，听了满意，你没讲错啊，讲的好不好另外了，别的另当别论，无所谓，不能把东西讲错了啊，这是他严格要求的啊。我参加他的经学班，我是最后去的，他们学习的次序是按这个顺序的，我摆在最后，摆到最后恐怕等2年以后才能够轮流到啊，所以我没轮到，我就出家了。 我在旁边听啊。老师教的一次教两个人，那两个人坐台面去，跟他面对面坐，那我们坐在旁边在旁听的。啊，我坐在最后。啊，我那个时候记忆力好。啊，听老师所讲，几乎全部能记得。啊，我要上台佛讲，至少能讲到95%，有这样的程度。啊，理解力还行，有这两个特长。所以我听老师教的，我全学会了，他们没学会。啊，他们上台去讲经的时候，有难题来找我。啊，我无形当中变成助教了。啊，教了一年佛学院，我觉得不行，底子还不够。啊，要去学一部大经，所以在灵济寺住了一年，向老和尚白胜法师告假。啊，到台中去学一部大经，就学了念经。啊，每个星期三老师讲一遍，我星期四佛讲。啊，他讲了一遍，我也讲一遍，完整。啊，我的副讲，听众六个人，连我一共七个，我们七个同学，啊，每一个星期来复习老师的楞严经。啊，第一天星期三讲，第二天我们复习，在台中联社小教室。这就有把握了啊！所以以后我在台北，在其他地方，在包括香港，我楞严经讲了七遍啊，这个才有信心的，不是这样学出来没信心啊！老师教东西。着重开智慧，着重戒定慧啊！他对我完全用这个方法指导我啊！听经的时候，万缘放下，一心专注，这是持戒啊！不准写笔记，写笔记分心。啊，所以老师的教学因人施教啊，经学班20多个人，老师对待大家方法态度不一样，这是我看出来的，他完全是中国传统私塾教学法啊，就是个别教授啊，大家都在一起个别教授啊，对我的要求就是专注啊，专注这里头就有界定啊，叫你自己有悟处啊。那么他对周嘉玲，这是我的老同学啊，跟我的完全相反啊，张家周家里写笔记，几乎速记，每一句都记下来。啊，他上台讲经，拿着他的笔记，有地方漏掉了，对不起，这段呢我们没记下来，他就这样说话。啊，也非常可爱。啊，今天叫照本宣科，啊，把老师，所以他有完整的笔记，我没有，我在台中10年。啊，一本很薄的笔记本，写了1/3，后头还空下来。我出家的时候，啊，大概老师告诉同学们，啊， 那是太重要，是这十年了。啊，这我们在十年，你们跟到我，你们什么都没学会，学会的人走了，啊，大家就会想到我了。学会的人走了，所以一年之后再回到台中去学大部经，本来想学法华，老师正好讲楞严，告诉我你就学楞严好了。啊，你要学法华，我再另外找时间，实在找不出时间，你就跟着学好，那就换了。这同学来找我，啊，老师说你学的，你就走了，那就是你一个。你到底老师传你什么？我说老师没有传我什么，老师上课大家都在一起。我说不同的一点呢，可能是我觉得缘分太难得了，太稀有了，我专注。你们住在台中不在乎，今年不会还有明年，明年不会还有后年，你们有个依赖，我们的依赖啊，我每一天都看得很宝贵啊。啊，这个心态不一样，可能是这个。啊，就他来问呢，问我也是，我画了三个图表，啊，画了三张图，我学东西都在这里，啊，发给大家，发出这个图表去送给老师看，这个资料可能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澳洲。啊，我那个老笔记本里头的时候学这个图表，极乐世界跟明心见性，我是把它分裂成两个。老师在这里画一条线，画一个箭头，告诉我，到极乐世界还是要明心见性。啊，老师只给我补充加了这个箭头。这就对了，完整了。啊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目的是明心见性，在此地见不了心，明不了心，才要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，完成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，这对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戒定慧三学，无论哪个法门，包括净土，你要不走这个路子，未必能往生。啊，那么有很多根本不懂啊，他真往生了。啊，念佛的这些阿公阿婆们，走的是瑞相稀有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但是他没听过经，他不认识字，这怎么回事？这部经里头有讲到，凡是往生的人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，真往生的，这些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他有这个大善根，所以这一生当中念佛得到无量诸佛威神加持，他才能成就啊。无量诸佛我们很羡慕啊，怎么办？如果过去生中没有供养无量诸佛，那我们到哪一生哪一切才能满这个愿？华严经上有一句话，如果我们真懂了就能得到安慰了。华严经上说，一劫是多，多劫是一，一多不二。这句话真听懂了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无量诸佛啊。为什么无量诸佛 都称赞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所以你真诚心，有无量的心啊，真诚恭敬，无量的无量心，心量扩大，一句佛号就是无量无边一切诸佛。这个法门不得了啊！啊，你只要老实念下去，你过去欠缺的善根福德，我在这一生当中能补足，甚至于的时候一年就补足，一个月就补足。啊，为什么？时间空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无量劫就在一念，你一念真心就是无量劫。啊，所以这一些，这都是最高深的哲理。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念佛重要啊，分秒必争啊。你一秒钟不念佛，这一秒钟空过，损失太大了。那为什么你妄念？妄念都是六道。啊，妄念都是搞生死，错了。啊，这一念心取极乐世界，决定得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决定成就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都不能跟念佛法门比呀。我过去讲华严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！啊，这些大经大论呢、啊，无法跟经宗相比啊。所以前年我85岁，清明节这一天。啊，我们想到这个社会乱了，人心坏了，灾难这么多，如何自度度他？唯一的办法就是专修净土，所以把华严放下了。啊，讲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过去讲过10遍，啊，但不是细讲。啊，从清明这一天开始，专讲黄念老的注解。啊，我也是报他的恩。他这个本子完成之后，大概第一步就送给我的。啊，第一步是油印的本子。我们知道油印顶多只能印个几十套。几十部，他一部是4册，啊，再多了这都不清楚了，模糊了，啊，他到美国去带了一套，我相信一定是挑选到最好的这一套带到美国，啊，碰到我了，这一套就送给我，我就问他有没有版权，啊，有版权就算了。没有版权，我说我替你翻译。他没有版权，还要我给他写序，啊，给他题字。我们在台湾印了10000册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他是没关系的外甥，夏莲居老居士的学生，我们李老师。是没关系居士的学生，啊，所以我们有这么个关系在，啊，那么在那个时候讲会集本的在海外就是我一个人，在国内他一个，很少人知道刘芬，啊，所以我们一见如故啊。 认识之后，我每年会有两三次到北京，主要就是看他。他把这个经弘扬的这桩事情全我来做，我答应他了。我相信这部经汇集的非常圆满，没有瑕疵。可惜印光大师没有看见，这个书汇集出来，印祖已经往生了。如果印祖看见，一定非常赞叹。过去集中汇集本都有瑕疵，都找后人批评。练功用了10年时间，初稿3年完成，每一次每一句都是原译本的五种原译本的原文，不敢改动一个字，字字句句都有出处。这个本子无疑本里是所不同的全收了，重复的选择再选择，务必叫大家看到容易体会，容易明白，非常难得，再加上6、7年的核对校对，成为这样完整的本子，我们有福报难遇到。老师是六行法师，六行法师没出家之前是将军中将，在山东亲近夏老师，他是夏老的学生，到台湾来，把这个本子带了几本带到台湾，送给李老师。李老师一看前面那篇长序，是他老师没关系写的，就特别亲切，在台中讲过一遍。自己用毛笔行楷做了一个眉柱，做得非常好。我过去讲的10遍都是用老师眉柱的本子。那就我离开台中的时候，老师就把这个本子给我了。我们把它红遍全世界了。依照这个本子修行念佛往生的人这些年不少啊。反对的人也不少。那我们就想到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反对他的人很多，他做榜样给我们看的，那是来考验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对这个法门认识清楚的，我们的信心会不会动摇， 我们的愿行会不会改变，无非是考验这些。啊，对我的考验尤其严重。啊，我们要忍受。我向大家说了，全世界的人不相信，我相信。为什么？我相信老师，老师传给我的，我相信老师。你们跟我的老师没见过面，没亲近过他，所以老师也不会传给你。那如果我要不相信改变了，我的罪名真成立了，被事叛道，那这个罪名真成立了。啊，我说全天下人压着我，我不会做被事叛道的事情。老师教给我的，我一定依教奉行。那只要我不动摇，就有不少人信心能够坚定住。那哦，那我要一动摇，那对这个法门、对这部经典打击那就太大了。啊，所以我决定不会做的。啊，我活一天讲一天，讲到往生为止，给大家做个好样子。啊，告诉大家，肯定这部经是一切经当中的第一经，一切法门里头第一法门。往后世尊末法九千年真正能得到的就这部经啊，黄念老告诉我的，我相信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来的，就是为了末法众生。啊，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都比不上前人，越往后越差。那么除这个法门之外，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得了。啊，将来佛教的法门会变成佛学，就是变成一种知识。啊，佛学的知识没有人认真修行。啊，要真正续佛慧命，不能不重视戒律。啊，今天为什么搞成这个样？我们几乎看到全世界，在家学佛是善业道走的，出家学佛，沙弥对于走的。你要问佛号是为什么衰，就衰在身，戒没有了，佛就没有了。理没有了，儒就没有了。过去70年代，英国汤恩比博士说，能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英国人说的，这是世界鼎鼎文明的历史哲学家。他是世界权威，这个话没有人敢反对，但是赞成的人几乎我也没看见。我两次访问伦敦，啊，参观剑桥大学、牛津大学跟伦敦大学，这三个学校都有中文系，啊，汉学系， 啊，那么就汉学这一方面呢，伦敦大学的办得最好啊，这三个学校都不错，是欧洲汉学中心。我跟这些同学们交流，跟他们教授举行座谈，我问他们汤恩比博士说的话你们能相信吗？我说我不问别人，别人没有，不是专学汉学的，你们是专学汉学，他们读中国文言文，儒释道三教的这些经典，他研究这些，拿这些东西写博士论文啊，看中国古人的注解，我们真佩服啊！这现在中国找不到这个程度啊，他们完全没有中文的底蕴，中国文化底蕴，他能学得这么好？我问他们。你们的文言文学了多久？三年，不难了。外国人学文言文三年，中国人学文言文顶多两年。这为什么不行？那么有信心，被文言文吓到了，不敢碰它。啊，真正肯学他的时候，我相信两年一定成就。啊，李老师当年教导我们，要求我们背古文。啊，老师说，能背5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；能够背100篇古文。你就能够写文言文。讲了不少遍了，我们的学生真正依教奉行的没有啊。啊，现在看起来认真学儒的儒家经济的大概就徐锡明就是。啊，他用的功用的时间比我们多。啊，我的时间几乎全部用在经教上。啊，经教的利益，如果你真的去干，确实。利苦得乐，利苦得乐这一点不要小看他了。真正利苦得乐，他生活快乐。心没有忧喜，身没有苦乐，你多自在。啊，无论顺境逆境，顺境没有贪念，不生贪念；逆境不生嗔恚。戒定慧三学全在其中。啊，戒定慧要用在生活上，要用在工作。用在处世待人接物，何学何用，才是真的。啊，掌握到真实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清净是净，平等是定， 觉就是智慧。啊，所以这个经全都在提经体上。清净平等觉就是戒定慧。清净平等觉就是佛法僧。啊，清净是僧。平等是经。是法，觉是佛，佛法僧三宝啊，三学三宝，三会通通在其中。啊，这部经上就是教我们这些。啊，所以我们拔住啊，勤苦生死根本，这众生啊，真的对生死根本呢、啊。他勤苦在做啊，不肯停止啊，劝都劝不动啊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而且这些念头善少过多从个人身心到整个世界都不离开念头啊！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念头端正，身心健康，家庭和睦，事业顺利，国泰民安。念头一错，落到贪嗔痴慢，啊，落到明文理呀、啊，落到是非人我，自然就乱了。啊，世间第一大宝就是佛的经教，中国的四库全书。这是真正的宝啊，其他都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得认真去学习。啊，四库的精华，唐太宗把它编成一部群书之要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宝典智慧。啊，治学民国初年有一些学者编了一套国学之要，专门是讲做学问，这学的群书之要是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就是天下太平啊，国际之间和谐相处，平等对待，是说这个真有效果。所以汤恩比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啊，现代人解读错误，不敢批评他，也不敢反对他。啊，所以要讲清楚，要讲明白，啊，让大家在这个动乱的环境当中寻找一条出路。啊，我们有责任去帮助他们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了。